欢迎收听《主的恩典够我用的》，作者王三元牧师，演播依然。第十三章，尹昌大叔。赵秉昌大叔是泰安人，读过师范，在他那个时代可算为知识分子。因为他排行老大，所以我们这辈分的弟兄姐妹都称他为大叔。他的事情我知道的并不多，不过零零星星的听他讲过许多，记住了一些，但是时间地点都不一定太准确。他有一个叔伯哥哥，名叫赵秉美，他们弟兄二人关系特别好，街坊邻居形容他们兄弟二人是不过多长了一个头，意思是他们二人好的就像是一个人一样。后来赵秉美信了耶稣，也劝秉昌大叔信。秉昌大叔认为基督教无非是一种西方的文化侵略，根本不信有神。赵秉美几次劝他，两人都是争得面红耳赤，最后不欢而散。后来赵秉美请了一位牧师向他传福音，他对牧师说，我信耶稣不管用，我信和不信都是一样的，因为我知道劝人信神不过是神道设教，叫人做好事不做坏事，说白了就是拿神来吓唬人，说你做了坏事人看不见，神却看见了，他会报应的，这样人就不敢做坏事了。你放心，我就是不信耶稣也保证不做坏事，只做好事。牧师见劝不了他，就要起身告辞。他挽留说，我虽然不信耶稣，我对信耶稣的人的人品却很佩服，你别走，咱们可以交个朋友，我这里有酒，咱们一块喝几两。牧师说，我们信耶稣的人是不喝酒的。他说，哎，你放心，就咱们两个人喝，我保证不对人讲，绝对不会让你们一道的人知道。牧师说，你以为信主的人做事也是背着人的吗？看来你真的不信有神。日后这位牧师对赵秉美说，我看就是全世界的人都信了耶稣，这个赵秉昌也不会信的，太刚硬了。赵秉美见牧师这样讲，也对他彻底死了心，不再劝他了。那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秉昌大叔当老师，任教的那个学校叫做抗日小学，课本的内容都是自己编写的。上课的时候，民兵在村头站岗，一旦发现有鬼子来，就会赶快报信让大家躲起来，不然一旦被鬼子发现，后果可想而知。这天民兵慌慌张张地来送信，说鬼子来了，已经快进村了。也许这次民兵发现的有点晚，鬼子又是骑马来的，所以很快。秉昌大叔马上宣布散学，学生们速速外逃。不料由于校门太窄，学生们挤作一团，谁都出不去，很多学生吓得哇哇大哭。这时另两个老师用力把学生扯到一边，自顾自地逃走了。就在这危急关头，秉昌大叔也顾不得学生的安危了，也想把挤在门口的学生们拉开，撇下学生们自己逃命。正当他想伸手的时候，忽然听到一个温柔的声音说，好牧人为羊舍命。奇妙的是，这声音既像是从天上发出来的，又像是从自己心里发出来的。更奇妙的是，随着这声音的来到，他一切的恐慌一扫而光，代之而来的是非常的平安。于是他对学生们说，同学们不要哭不要怕，大家排起队来走。他的话好像很有权柄，大家立刻不哭了，自觉地排起队来走了出去。最后只剩下他自己一个人，他把教室门锁上，刚转身要走，民兵又来了，说危机解除了，鬼子从村头刚要进村，又转向别的方向去了。后来他回想这件事，越想越感到神奇，实在搞不懂是怎么回事，于是找到他的叔伯哥哥赵秉美，对他讲说这件事。 当他说听到有声音说好牧人为羊舍命时，赵秉美无比惊喜，连忙说，你知道这是谁的话吗？这是圣经上的话，是主耶稣说的。赵秉昌以为这是他哥哥又在抓住机会向他传道，说，哎呀，这是不可能的。于是赵秉美找出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给他看，里面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从此秉昌大叔才不再说没有神了。后来有一天他想试着祷告一下，又怕别人发现后笑话他，于是清早天还未亮的时候，他独自去了学校，因为他想这个时间不可能有人来到这里。他进屋之后关上门，然后跪下祷告说，耶稣啊，如果你真是神的话，我还真得信你。刚刚祷告了几句，不料这时村里有一个傻子清早带着粪筐出来捡粪，不知怎么走到了学校里来了。也许是听见了祷告的声音，于是从门缝里往里瞅，见秉昌大叔在里面跪着祷告，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一面笑还一面拍着手跺着脚。秉昌大叔本来怕人见到他祷告，忽然听见有人在外面笑他，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脖子根，连忙开门夺路而逃，跑出好远才渐渐平静下来。这时他又祷告说，耶稣啊，如果你真是神还好，如果你不是神，我这样跪着祷告真是比傻子还要傻。这村里就这个人最傻了，连他都笑话我，我不比傻子还傻吗？但又转念一想，如果耶稣真是神，我却不信他，也不向他祷告，那岂不是更傻吗？信靠他，向他祷告，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有一年他们家乡搞财产登记，一个家庭只要有两处房子的，就要把一处交公分给那些没有房子住的穷人家庭。那时候还没有宗教政策，教堂的房产是集体财产，并不在某个人的名下，因此被认为是多余的房产，应该和其他交公的房产一起分掉。如果想要保住教堂，就需要有一个人顶名，不过这个人顶名以后，他自己的房产就要交公。信徒虽然来聚会，但为了保住教堂而甘愿放弃个人财产的却不多。大叔说，那就让我来顶吧，我家的房子不要了，可以交公。那时他虽然信有神，却还不相信世上有鬼。当天晚上他自己在堂里跪着祷告，忽然感到好像有人对着他的耳后狠狠地吹了一口气，立时有一种浑身寒煞煞的感觉，汗毛都竖起来了，吓得他立刻站起来跑了出去。他问传道人这是怎么回事，传道人说，你做出了这个决定已经引起了魔鬼的注意，所以才来搅扰你的祷告，这种情况下你更应该继续祷告下去，得胜他的搅扰。这样决定之后却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自己没有家了，以后只能住教堂。但是当时教堂只有聚会用的礼拜堂那三间北房是通房，没有别的房间，他觉得总不能住在大家聚会的屋里吧。大家说，你感到住堂里不合适，就给你盖个小南屋吧。于是大家有的奉献物，有的奉献钱，仅用三天就建起了一个两间的小南屋，在靠里屋的西山墙砌了一个土炕。收拾完后，大叔把铺盖扔在炕的南头，然后头朝南，身子倚在铺盖上躺下，说终于可以休息休息了。这时他忽然想起几年前做的一个梦，梦中他背着沉重的行李在无边无际的茫茫旷野跋涉，走了不知道多远，也不知道多久，脚下一直是达到踝骨深的水，很累很累，却找不到地方休息。从远处看到没有水的一块干地，不料走过去之后发现水更深，已经达到了腿肚子的深度，他只好继续蹒跚前行。又看到远处有一片墓地，他想埋葬死人肯定不会葬在水底，那边肯定有干地，可以停下来休息休息。可是过去之后水已达其腰深，后来看到远处有一片房子，他想人肯定不能把房子盖在水里， 于是就过去了。果然那里没有水，可以休息，不过房子只有三间北屋，没有别的房子。他想，我总不能住在这三间北屋吧。这时有声音说，你觉得住北屋不合适，给你盖两间小南屋。这时出现了两间小南屋，里面的西山墙有个炕，他把行李往炕南头一放，然后头朝南，身子往行李上一躺，说终于可以休息休息了。然后他就醒了，现在眼前的正是几年前梦中的景象，就是这三间教堂，就是这两间小南屋，就是这个土炕。这事对他震撼非常之大，他想，我现在头朝什么方向睡觉，几年前主就已经指示了，虽然那时还没有信主，那么还有什么事是主不知道的呢？而且他也明白了，在他信主之前，关于如何度过一生曾有好多的打算，但那些都不是灵魂的栖息之处，只有信了主才真正得到心灵的安息。我未成型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这经历对他一生的灵性都影响很大，从此他再也不依靠自己的聪明，而是把一生交托主手，凡事靠主，凡事安息。不知道是1940几年破产入耶稣家庭后，领取瞿家眷耶稣家庭的负责人瞿礼来到耶稣家庭的老家泰安马庄。他讲到领取正大遭饥荒，饿死的人不计其数，村里十室九空，很多人家房子里杂草长到一人多高，甚至住进了狼。有时在路上人会看到有人似乎很胖，其实是患了水肿病，气少无力，走着走着忽然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耶稣家庭的弟兄姐妹吃的是压碎的干地瓜节、树皮、草根等，他们吃的那些东西连讨饭的都不要，扔给狗，连狗都不吃。但那个家庭100多位弟兄姐妹正在那样的情况下，仍然同心侍奉主，为主而活，为主做见证，没有一个离开家的。用他们的话说，他们相爱，彼此好像一个人一样，到哪里都找不到那种相亲相爱的滋味。当大叔听了曲里的见证，越听心里越火热，巴不得一步到林渠，与那里的弟兄姐妹同甘共苦，为主而活。于是他去了林渠，直到他离世，40多年来一直没有离开那里。在那些年月，耶稣家庭的各个家庭都很困难，但在那种困难的境况下，他们不但愈加奉献，对外也有许多美好的见证。有的耶稣家庭的信徒不止奉献1/10，而是奉献1/2、1/3、1/4，次第增长，直到10%。单凭信心过仰望的生活，就好像穷寡妇连自己养生的2个钱都投上了。我想那种信心的力量真的是足以得胜世界的。在家庭里，大家都是配给吃饭，每日都是稀粥，弟兄4碗，姐妹3碗，那时他们用的碗是一种很小的黑碗，而这种粥他们也称作4个眼的糊涂，意思是粥太稀，碗里能照出自己的眼睛来。困难时期，每人平均每天的粮食只有2两，那时的1两是30克。大家越是困难，越是彼此相爱，彼此舍己，肉身虽劳苦，心灵却丰盛，过着在地如天的生活。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顾念教外的穷人，忍饿把省下来的食物送给那些孤儿寡母以及因饥饿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隆冬时节，常有弟兄外出，遇见没有棉衣穿的穷人，就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他们穿，然后光着上身，只穿着裤衩走回家。有姊妹外出回来，也尝试只剩单衣穿着回来。那些穷人全家多年没有盖过棉被， 家庭里的弟兄姐妹听说了，就回家把家庭里的棉被褥给他们送去。有一首唱诗是那时某个家庭的弟兄姐妹所作，可以表明弟兄姐妹在极穷之中还是充满盼望、充满喜乐的心灵光景。歌词说：主，我感谢你，因你真爱我，心中有好滋味，用口不能述说，只有在你家存心为你活。任如何困苦，我心欢乐，完全靠主胜过一切，只等着我的主亲自来接我。主来接我去，冠冕赐给我，与主同掌王权，坐在荣耀宝座，与天使天君同唱新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时心中真是快乐，得着了那永不动摇的天国。有几年，大叔在高里村耶稣家庭做负责人，家里经常遭土匪抢东西。有一个信徒与土匪头子有亲戚关系，那土匪虽然做土匪，家里的日子却同样过得非常艰难。当时的信徒看到耶稣家庭怎样做，他们也跟着做。耶稣家庭施舍财物救济穷人，这位信徒也给那个土匪头子家里送了点吃的东西。那土匪头子说：你现在正好来了，我就告诉你吧，我听说你们那个耶稣家庭想要到官府告我，说我抢了他们家里的东西。别说他们没看见我，就是看见了我也不承认，他们有什么办法？本来今晚我们就想去来个先下手为强，把他们一个个全用枪崩了，免得他们去告我们。这位信徒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叔，大叔就去了土匪那里，还带着一位弟兄同去。当时他的想法是，如果一见面那个土匪就把他一枪打死，弟兄好回家送信。见面之后，那土匪头子对大叔说：听说你们要告我，要不是你们的信徒给我送东西，我不会告诉他，我们本来今晚就想去把你们一个个全用枪崩了，看你们怎么告。大叔回答说：你看我们耶稣家庭里的人是行善的还是作恶的？我们这样救济穷人，连我们的信徒还给你往家里送吃的，你想我们会因为东西去告你吗？你们如果不是被生活逼到这个地步，也不会干这种事。那人听了这话就转念了，说：我想也是，连你们的信徒都牵挂着我的困难来帮助我，你们能告我吗？于是二人拉起了家常，大叔了解到他家里的确艰难，几天后又给他送去30斤粮食。那人感动得不知道怎么才好，于是承认他曾经抢过耶稣家庭的东西，并向大叔道歉。他说他抢的钟表还在，一定要归还。大叔说：不用了，就算是主家里送给你的，你卖点钱补贴生活吧。那人感动地说：以后我也信主，礼拜天我也要去做礼拜。尽管后来他没有去，但是从此那个家再也没有土匪去抢东西了。西卷有一位弟兄将他家里的树园子奉献给了耶稣家庭。有一天，那位弟兄要从树上修理下来的乱枝子中剪一点儿当树栽子用。大叔说：这园子你既然已经说奉献了，里面的枝子也是主的，你既然奉献了，就不该还觉得是自己的，好像自己还有什么权柄任意使用。那弟兄深得帮助。在建教堂的时候，因为用手推车拉石头很慢，所以家庭里就想买一头骡子来拉大车。大叔和另一个弟兄去了集市，看上了一匹骡子，可是人家要5000块大洋。大叔吩咐那位弟兄回家去取钱，那弟兄心里很清楚，家里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可是既然大叔让他去取，他什么话也没有说的就往回走。路过一个药店，店主是他的熟人，看见了他就把他叫了进去。店主给了他一包大洋，说：这是别人烧给你们耶稣家庭的，我也没有数过，不知道是多少，正好给你带回去。他回去一数，刚好是5000块。高里村耶稣家庭还在村里的时候，他们和村里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聚会，那个教会的长老对他们很有成见，态度非常不友好，讲道的时候经常影射他们， 甚至用很难听的话辱骂他们。因为耶稣家庭讲吃粗穿破，就如一首诗歌说的，少吃一口饭可使恶福生。那位长老讲道时就讲，什么吃粗，只有狗才吃粗食，人怎么会讲吃粗？信耶稣是得恩典得福气，不是为着吃粗。虽然如此，大叔还是照样带领耶稣家庭的全体弟兄姐妹按时去听道。长老见大家没有任何反应，就说，我看有些人的脸皮比树皮还厚，我这么讲他们，他们都不脸红。有一天聚会，长老去开月会没有回来，没有人讲道。他们教会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长老，已经不能讲道，耳朵很聋。信徒就到大叔面前让他讲道。老长老对大叔说，赵先生，长老不在，大家要求你讲道，就请你讲一讲吧。大叔说，还是等一等吧，长老会回来的。后来大家等不及了，又求老长老请大叔讲道。当老长老再三请他时，他默祷说，主啊，他们让我讲道，我给他们讲什么呢？怎么样讲呢？里面有句话临到他说，他们不是写肯走十字架道路的，你就给他们讲肉身的恩典吧。于是大叔就讲信主如何得福，人敬畏神，出也蒙福，入也蒙福，连团面盆也蒙福。他举例说，某某村有一位老姐妹名叫某某某，她家养了一只母鸡，老是跑到邻居家去下蛋。这天礼拜天，她想去做礼拜，又担心鸡下蛋的事，于是祷告说，主啊，我要去做礼拜了，求你帮我看住这只鸡，让它别再把蛋下在别人家里。果然她礼拜回来，鸡窝里有蛋了。因为都是真人真事，大家都感到特别真切，几个老姊妹嘴里还发出啧啧的声音。讲完后大家都说，赵先生讲得太好了。有一次主日礼拜，大叔讲到引用圣经，讲到，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喊，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他讲到要把钱财分给穷人来跟从主，就必有真实的财宝在天上。不料下面有一位姓赵的医生听了非常生气，以为大叔是在讲他，于是散布谣言，对家庭里的弟兄姐妹说，你们不要听这个老赵的，你们知道吗，他让你们挨饿喝4个眼的稀粥，他到晚上自己偷着吃点心，你们没有看出他比你们胖吗？都是晚上偷着吃东西吃的。虽然他这样挑拨，弟兄姐妹却无人相信，因为那时正是耶稣家庭最困难的时期。那一年来，大叔连睡觉的床都没有，每天晚上都到礼拜堂整夜跪着祷告，有时累了就在凳子上躺一会儿，然后再起来跪着祷告，所以用不着床。那些日子都是借着祷告走过来的。那位姓赵的医生平日看病不知收了多少昧心钱，巴结富人，越是没有钱的人他越是敲诈，甚至涂涂红药水就要5角钱，那时的5角钱是非常贵的。他自己的家里很富裕，住着小洋楼，那里是解放区，农会要求他把钱交出来，他就说没有，农会只好以棍棒跟他说话。那时的钱还是现大洋，后来他无奈从墙缝中抠出许多，然后说没有了。大家当然不信，干脆不问他，他只要说没有了就打，这样打一顿交出一些来，打一顿又交出一些来，从院里16树下挖出一筐，从屋里方砖下挖出一坛，都长了锈。最后钱交光了，人也被镇压了。审他的时候，百姓非常恨他，连妇人都带着剪刀要去扎他几刀。真的是像雅各书说的，那锈要证明他的不是，又要吃他的肉，如同火烧。耶 耶稣家庭解体之后，静电营被判刑坐监。1957年因病保外就医，秉胜二叔闻讯去看望他。静对秉胜二叔说，他很想念秉昌大叔。当时大叔正在开诊所，于是关了门去了西安，在那里服侍静50多天，直到静去世安葬后才回来。1958年，全省有影响的传道人都被召集到济南办学习班，接受三字教育，控诉帝国主义。会议期间天天吃好饭，晚上看电影。几天的学习之后，要求大家向党交心。有一位讲道很有恩赐，与大叔关系一直很密切的同工，私下问大叔说，对这次来开会学习你有什么感觉？大叔说，我感觉就像当日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首先借着吃，然后借着属世的权位和虚荣引诱或威胁我们在信仰上妥协，又像下烈火妖进狮子洞一样，这次来不是享福，而是要受试炼。后来会议情况从交心演变为主动交代问题，也从控诉帝国主义演变为控诉自己的同工，正像主耶稣所预言的，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大叔去西安看望静，当然成了极大的罪状，于是让他披麻戴孝，守主哀杖，跪在纸扎的坟前，罪名是静的孝子贤孙，对他进行批斗。见他挨批斗，就有过去在一起的传道人为了表现积极，就跳出来落井下石，捏造些罪状陷害他，有的甚至恩将仇报，把原来的爱心和善行谬说成罪，还一面说一面用蒲扇打他的头，半天下来一把蒲扇竟打烂了。前面提到的那位同工慷慨激愤地控诉了很多，说这次开会吃得这么好，还让我们看电影，充分体现出政府对我们的亲切关怀。可是大家知道这个赵秉昌说什么吗？他说来这儿好像耶稣受试探，还说好像进了烈火窑、狮子洞，这不是恶毒攻击政府吗？会后也许可能为了表示歉疚，他把一块糖塞到大叔的手里，当然这糖块不容易吃，可是大叔还是接过来，当着他的面剥开糖纸，把糖块吃了。后来讲到这事，爱珍娘问大叔，这糖你也能吃？大叔说，我不是为着怕他心里难受吗？那种情况下，同工有时巴不得有可相信的同心人商量一下，和你意想不到的人都可能出卖你，还能相信谁呢？有同工有事，还是找大叔商量。青州黄牧师从桌下递给大叔一张纸条，写他曾收到过美国寄来的300元薪金，是否得交代出来。当时学习班上私下讨论这事是最危险不过的，可是弟兄既然请教他，他还是尽忠心帮同工出主意保护他。大叔低问，除了我之外还另有人知道这事吗？回答说没有。大叔说，那你就不必说。大叔二叔均被划为右派，后来大叔被劳动教养3年，因为不肯放弃信仰，3年期满后又续加了2年，总共被教养了5年。在他去教养的前几天，虽然他当时完全不知道自己将要被抓起来，弟兄姐妹也不知道，但是在他去教养的前几天，不知道为什么，他用了2-3天的时间，把本村各家弟兄姐妹都看望了一遍，每到一家都留着他吃饭，而且做好几个菜招待他。他说，自己家里的人怎么都拿我当客人呢？这时里面有一句话说，这是为着给你添加心力的。在大叔被教养的时候，有一个神迹，我觉得值得记下来。大叔的亲弟弟秉胜二叔家住在泰安马庄，也是右派，在村里受管制。关押大叔的教养所在王村，离济南约有100华里。有一天，秉胜叔和村里的干部一起到济南给村里办事，于是向干部请假，要趁这个机会去看望大叔。 他连夜坐车到了王村，下车后只看见眼前有一条路，他就顺着这条路走了下去，不料一直走进了教养所的办公室门口，于是坐到门前等天亮。上班的时间到了，办公室有人走出来，见秉正二叔坐在门口，无比惊讶地问二叔是什么人，怎么进来的。因为人从外面进来要通过两道门、两道墙，其中一道很高，上面布满电网，门前有全副武装的警卫站岗。按常理，外人根本不可能畅通无阻地走进这里。秉胜二叔回答说：“我就是这样径直走进来的。”那人说：“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若有人擅自往里闯，门卫是会开枪的，即使往你腿上打一枪，你也走不了了。”后来裴让哥也去看望大叔，他在王村整整找了两天的时间才找到关押大叔的地方。可见若不是有神行神迹，在那极为有限的时间内，二叔是不可能找到大叔的。启示录中主曾对在苦难中的士美拿教会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主知道士美拿教会的苦难和贫穷，却不但没有将苦难拿走，反而预告将会有更多的苦难临到他们，并鼓励他们不用怕，魔鬼不过只是要将他们中间的几个人下在监里，而不是全教会。这几个人是神拣选的、预定的，要借着苦难使神得荣耀，使教会蒙祝福。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主在这里又告诉他们，受苦难是有期限的，不过十日，不会多也不会少，因为圣徒所经历的一切是不会超过神所限定的。大叔的经历也是如此，他被教养之先，主借着弟兄姐妹给他加添心力。二叔去教养所看望他，主用超自然的方法把他带进去，却没有像天使领彼得出监牢一样把大叔带出来。可见圣徒为主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主照他的美意所允许的、安排和限定的，何其宝贵。因此不管遇到何种环境和试炼，我们都只有谢恩。早在大叔刚蒙恩不久的时候，他读经读到所罗门求智慧，好知道如何牧养以色列民而蒙了神的悦纳，于是他求主说：“主啊，求你也赐我智慧，使我明白圣经的奥秘，也能讲说圣经的奥秘，仰慕信徒。”夜间他梦见主对他说：“你求什么我可以给你，可是你要向我求什么呢？”他站在主面前却不知道应该求什么了。主说：“你求有大信心呢，还是求有小信心？”他说：“主啊，什么叫做大信心，什么叫做小信心呢？”主说：“我给了你大信心，你就是对这座山说，投在海里，我必立时给你成全。不过弟兄姐妹会离你非常遥远，与你拉开很大的距离。”在梦中他回头看到众弟兄姐妹离他非常非常遥远，如果不是在梦中，这距离根本不可能看得见他们。主说：“小信心就是你在弟兄姐妹中是最为普通的一员，他们软弱你也软弱，他们忧愁你也担愁，你带领他们一起走到我这里来。”他说：“主啊，我就要你说的这小信心，不要这大信心。”我想这梦对他一生的服侍应该都是有影响的，因为他凡事体恤弟兄姐妹的软弱，以他们的软弱为自己的软弱，以他们的重担为自己的重担。有一位信徒家里一贫如洗，后来犯了偷盗的罪，被人发现后受到了很大的羞辱。 大叔听说后，他自己有特殊原因不能亲自去，于是打发童工步行100多里路送钱救济他。大叔嘱咐童工见面后不要责备他，因为他什么道理都懂，更不要揭他的伤疤，不然只能触动血，起不到任何帮助的作用。只要他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求圣灵自己做工。有一次主给大叔引导说，你要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他是医生，村里人不时找他看病，无论什么人，也无论什么时候，是半夜还是雨天，他总是随叫随到，从无迟到。有一次村里的一位干部生病了，需要连续注射4针，每针间隔6小时。晚上大叔给他打完第一针，第二针要在夜里2点打。病人的哥哥看护着他，大叔对他哥哥说，如果到时候我醒了，我会过来，如果快到点的时候我还没来，可能是我睡着了，你就去喊我一下，千万别错过点，不然就可能救不过来了，有生命危险。大叔走后，他哥哥想时间还早，先打个盹再熬夜吧，哪知这一盹就睡着了。等他醒来，天已经大亮，他哥哥猛地跳下来，嘴里连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完了。他弟弟说，你怎么了？他说自己睡着了，耽搁了，喊老赵来打针了。他弟弟说，2点的时候老赵自己来了，他见你睡着了也没惊动你，自己给我打了针就走了。虽然大叔救了他的命，但这家村干部对大叔一家却很不好，多次欺负大叔的儿子亚伯哥。大叔虽然不恨他，心里却对他感到不满，但里面有声音对他说，你要恩待那忘恩的和恶待你的。从此大叔再也没有这种不满的感觉了。由于大叔和主家的弟兄姐妹在村里的美好见证，文革结束之前应全村贫下中农的要求，村里先后3次向县里写报告，要求给大叔摘掉右派帽子。报告中列举了他许多感人的事迹，其中有的他并没有做，是村里的人为了达到给他摘帽子的目的杜撰的。大叔几次对我说，你做的《我家不在这里》那首诗歌，我最喜欢的是最后那两句，我虽软弱难前往，主是我的力量。因为你大叔这一生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有一次杜锡常大叔讲述自己文革中的一些经历中提到，有一次村里的民兵到他家查户口，民兵走后他立刻找到村支部书记家中，坚持询问那晚是普查还是抽查，如果是普查则无话可说，如果是抽查，那么为什么单单查我，我这个老头子有什么叫你们不放心的。结果人家只好向他道歉，从此再也没有去他家查户口。另有一次公社里通知他到公社去一趟，他到了公社，看到屋里有很多人围成一圈坐着，却没有他坐的地方，只在中间留了一个空地，他便知道这是要找他的麻烦，于是自己找了个坛子放在正中间，坐在上面。有一位干部问杜锡常，你现在还信耶稣吗？信啊。那人说，你们信耶稣的人中出了个某某某，犯了什么什么错误，你还不退出来，为什么还信这个？他说，那更得好好信啊，你们党内不是也出了个刘少奇还有林彪吗？你们总不能为着这个退党吧，我们也是这个道理。他们竟然无话可答，于是他说，你们叫我来就是为了这事儿呀？就是为了这事儿，还有别的事吗？没有了，没事，我走了。于是他起身走了。我想在当时那种严峻的形势下，如果不是主掌握一切，他这样应对他们并来去自如，没有受到任何处理，是不可思议的。大叔听到他讲述这些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异象，锡常大叔昂首挺胸，充满勇气，弟兄姐妹围绕着他也不怎么惧怕，但看见自己却像一个5、6岁的小癞孩，跟在妈妈身后抓着妈妈的衣角哭咧咧地说，娘啊，他们又打我了。大叔说，我的一生就是这样过来的。 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村里把耶稣家庭的人都召集在一起，然后从中把几位童工分裂了出来，然后又把大叔从童工中单独分了出来，就像当初在何烈山上一样，从以色列人中把众祭司众长老分别出来，又把摩西单召出来。村里的干部对大叔说，你觉得村里对你怎么样啊？大叔说，很好。干部说，是的，你在村里虽然是外来户，又是右派，可是村里没拿你当外人。村里现在打算办个卫生室，这个卫生室准备交给你来办。你的右派帽子早就想给你摘掉，可惜每次打报告都因为你信耶稣，县里不给批。现在只要你表个态，说不信耶稣了，你的右派帽子马上就能摘掉，卫生室也就马上可以办起来。再说你也知道现在的形势，你戴着右派的帽子还信耶稣会有什么后果？大叔说，好吧，让我想一想再回答你。过了一会儿，他们问他想好了没有，大叔回答说，想好了。他们问是怎么想的，大叔诚恳地对他们说，村里不论是干部还是群众真的对我非常好，我想大家待我越是好，我越是不能欺骗大家，欺骗领导。我明明不可能不信耶稣了，让我说不信了，这不是欺骗领导吗？所以我想我不能说这句话。村干部们非常生气地说，这样你就回去等着瞧吧。他走在回家的路上，忽然看见天为他开了，有极大的喜乐降下来，充满在他心里。逼迫最严重的时候，看到当时的情景，他想自己这次可能活不过去了，就说，主啊，看现在这情景，你的孩子很可能活不下去了，如果你的旨意是让孩子为你的名而死，我愿意为你而死。主说，你愿意为我而死吗？主啊，是的，我愿意。那么你以什么样子为我而死呢？你拿出为我而死的态度来让我看一看。本来他想一个人为主殉道会像现代剧中所演的刘胡兰一样，满有那种头可断血可流的英雄气概，却没想到自己并不是那样，而是从外表看起来毫不刚强，非常柔和，就像没有骨头，像羊羔那样温温柔柔的引颈受洗。全村主家的弟兄姐妹每晚都在大叔家里聚会，唱诗祷告查圣经。文革之初，无论形势多么严峻，从未停止过，而且不断有外来的弟兄姐妹参加。即便是在大叔挨整的时候，他白天挨批斗，脖子上挂着大牌子游街，晚上还是照样带领所有的弟兄姐妹在家里聚会。虽然他住的地方非常狭小，左右邻舍又都是村干部，大家唱诗的时候，我从未见他因怕外人听见而提醒大家声音小点。在那些年月，信徒能坚持聚会的很少，能照常接待弟兄姐妹的更少，能不怕人听见唱诗祷告的声音更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有一封信是大叔在那个时期写给我的，内容和大家分享。三元呀，从你走后来往的弟兄姐妹仍然未断，最近农活忙开了，来人外来的弟兄姐妹大件少了，有一夜人还很多，大队里民兵连长还有几位带枪的来查问，他见一家全是人都坦然无惧，我也准备当晚或天明受审。感谢神，他还看时候不到，神没有允许他们说出一句恶言，只是说你们这个做法大队里是不支持的，就走了。直到现在仍然平安无事，晚间的聚会也没有间断，请放心。这家里你这些哥哥们弟兄姐妹们老人们都愿给你寄信，今晚上都说恐怕容不下，先叫我寄，以后他们再寄，写好的已有恩普的乐杰的一并寄上。 东乡的一位曾写《耶稣啊，你真爱我》第七节歌的那一位姐妹，她来这里住了三天，看着她真像琢磨好的玉石一样，很温柔。她又做了几句诗歌，调用南风吹来。亲爱的弟兄，你还得学习，你还得忍耐，要谦卑，你还得忠心，还得诚实，你还得爱人，爱到底。代问玉华玉莲道真庵，书秉昌上，3月8日。这封信寄来的时候，常庄正经受更严重的试炼，大叔和那家里的弟兄姐妹都挂念我，所以给我写了信。可惜信上只有几月几日，没有写哪一年，我也记不得是哪一年了。但是那时我还没有结婚，我想大约是在1976年。这封信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鼓励，在那种恶劣的形势下，任何地方的基督徒聚会被发现都不可能什么事儿也没有，平平稳稳的就过去了。更何况聚会是在一个右派分子的家中，还是干部亲自带着民兵来查个正着。面对满屋正在聚会的基督徒，他们竟然只说了一句：“你们这个做法，大队里是不支持的。”这句话实际上是一句让人越想越好笑的废话，他们连一句恶言都没有说就走了，后来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这在人看来真的是不可思议。秉昌大叔信中所提到的东乡的那位姊妹也有美好的见证，她的名字叫做刘秀荣，那时50多岁，不识字，家在昌乐县五图镇邓家村。文革中，他为主的名经历了很大的逼迫，经常挨批斗。有一次，他和几个牛鬼蛇神一起在台上弯着腰、低着头被批斗。过去有一种蚕丝做成的线，叫做丝线，很细，韧性很强，不容易断。人们就用那种丝线挂在他们的脖子上，两边加砖。所加的砖都是从坟里扒出来的，不知道什么年代的，特别大，大约有8斤重。每个人要加到8块砖，一边4块。那些牛鬼蛇神被加砖的时候，细细的丝线煞进了肉里，立时血肉模糊，于是一片鬼哭狼嚎，嗷嗷乱叫。但当他们给他加砖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当两边加到4块的时候，线就断了，于是他们又重新挂，不料挂了很多次，每次都是如此。有一个红卫兵奇怪地摸他的脖子，说：“看看他的脖子里是不是弄上了刀子？为什么一家砖这么结实的线会坠断呢？”刘秀荣的村子很大，文革中有两处聚会的地方，一处在他家，一处在另一位同工家中。虽然在大逼迫之中，弟兄姐妹却还是暗暗的聚会。有一天，那弟兄家的聚会被村里发现，通知这位弟兄晚上去大队问话。那时那位弟兄信主时间不久，刘秀荣听说之后，知道将有极大的试炼临到那位弟兄，谁也不能预料今晚等待他的是什么，担心他软弱跌倒，于是为了从精神上帮助那位弟兄，决定主动去陪伴他，无论遭遇什么事。虽然他没有被发现，也没有人通知他，晚上他还是自己主动去了大队。他去了之后，见那位弟兄还有几位姊妹都在那里，村干部见他自己主动来了，他不但信耶稣，家庭成分还是地主，于是把那几个弟兄姐妹痛斥了一通，就让他回去了，只留他自己在那里。那时正是腊月，而且刚刚下过大雪，据刘秀荣回忆，那次的雪特别大，多年都没有这样的大雪，地上约有30公分左右的积雪。村干部命令他跪在雪地里，没有打也没有骂，只是勒令他脱去棉衣，只穿单衣跪在院中，在夜间的寒风中整整跪了一宿。开始约半个小时，寒风好像要把骨头都刺透了，不料半小时之后好像来了暖风，浑身温暖也不累，跪到天未亮。干部问他冷不冷，他不做回答，干部就把他赶回了家。经过这些之后，他就做了一首灵歌，叫做耶稣啊，你真爱我。歌词是：耶稣啊，你真是爱我， 你为我舍命流宝血，你为我受了些折磨，你为我活活定死，我应当甘心为主活，也应当甘心背十字架，也应该爱人爱到底，也应该顺服主旨意，做主兵，听主的号令，多操练才得主大能，背十字架才换主恩典，主的爱何等丰满。劝弟兄姐妹个人向主要，多祈祷，把油预备好，聪明的把灯替亮了，愚拙的灯快灭了。这条路个人要认清，这条路步步有大能，这条路被世人践踏，这条路不是宽大。做籽粒必须被风刮，风若刮两下分得清，把籽粒赶快收拾好，那糠皮随风就跑。我罪魁浑身尽恩典，在主的帐幕里真平安，在主的帐幕里真安然，主负责样样完全。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因为它表达了一种灵性光景。他虽然经历了这一些，却丝毫没有感到自己爱主，只是觉得主爱自己，只是觉得自己不配，是一个不配蒙恩的罪魁。是的，一个真正看见主的人，无论自己做了什么，也不会觉得自己有丝毫的爱主，因为无论为爱主做了什么，若比起主对自己的爱，那还能叫做爱主吗？只会觉得亏欠。秉昌大叔的大女儿名叫天杰，比我长一岁，我叫她天杰姐。十几岁的时候，由于年轻，有段时间很爱打扮，大叔看在眼里，但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为着她祷告。禁食几天之后，才把她叫在面前，劝导她前进，专心爱主，不要爱世界和虚浮的荣耀。父亲的劝导不但使她改变，也影响了她整个的人生。天杰姐嫁到临清，做了焕灵姑的儿媳妇儿。临清距临渠约有700里路，焕灵姑是主家非常爱主的一位老人。大叔同意这门亲事，不但为着焕灵姑，更是希望天杰姐服侍那一代的弟兄姐妹。还有文革期间，大叔受管制，不能随便出门，但是借着看望女儿，就可以有机会名正言顺地沿途看望弟兄姐妹。焕灵姑是一位医生，在医院里上班，她中午常常不在家，而是带着一包煮熟的地瓜干中午吃，因为她想瓜干是甜的，这样可以省下做菜的时间和钱。同事们很不理解，问她为什么这么节俭，她说俗话说自己吃了天坑，难道天坑还非得用好土吗？有一年她家建新房，墙已经垒到1米左右了，忽然邻居找来了，一定要他们把墙往后退一块，让出一块地皮给他们家放地排车。这种要求当然很无理，但如果不让，对方就找上门来争闹。焕灵姑是在娘家落户，地基是娘家的，焕灵姑的丈夫很老实，处理不了，于是等焕灵姑回来，让她出面应对处理。焕灵姑听完事情缘由，立刻说这事好办，让出来一块就是了。全家人都不同意，说自家的地基墙已经垒这么高了，而且房子是按照地基设计好的，如果地基缩小了，不但墙垒拆了重新垒，而且房子也不像样子了。焕灵姑说哎，地上这个家不只是个客店嘛，住不长就走了，咱们的家又不在这里，咱们的家在天上，何必拿这些事较真儿？于是就这样让了出来。天杰姐是为着服侍主，顺从父亲的意愿嫁到这么远的地方来的，主却没有放松她，而是为她摆上了许多功课。因为临清是一个小城市，而天杰姐的户口是农村的，所以户口一直落不下，人们也常常歧视她是农村来的没有户口的黑人。丈夫又很老实，也不遮风也不避雨，顶不起事儿来，有为难的事情都得把她推到前头。刚嫁到临清时年纪小，很想家。焕灵姑虽然爱主，却很不细心。天杰姐一年回家一次，她说想家，焕灵姑就说想什么家，这里又没有为难你。公公脾气很特别，天天在一起的确很受造就。 有时一顿饭为他做几次他还是不吃。有一次天天姐做好饭给他端到跟前，他不肯吃，也不说为什么，于是重新再做，再次端到眼前，他还是不吃。一顿饭反复做了四次，最后问他要不要吃某店的名吃烧饼夹肉，他才哼着点了点头。按照那时的生活水平，这样的饭平时是吃不起的。于是他跑了四里路买回烧饼，公公才自顾自地吃起来。身边坐着90岁的老岳母，公公也一点不让他分享。天姐姐在主家里长大，从小所受的教导都是舍己爱人，大事小事先想着别人，所以对此很不习惯。每次回到大叔身边，他从来不诉苦，免得父亲挂心。每次走的时候，大叔送他到车站，直到车子开走。从家里到车站约有4-5里路，一边走一边交通，一再叮嘱他要孝敬婆家的父母。有一次他实在憋不住了，说：爸爸，你知道吗？俺那个爸爸不像您这个爸爸。大叔听出他话里有话，说：孩子，如果父慈子也孝，那是以好换好，良好合一好，算不得孝敬。父不慈，子却孝，这样的孝敬才是真孝敬。大叔曾对我们讲述他经历过10次死的危险，主都救了他。他讲到其中的一次，他从寿光到灵渠，路上要经过几个不同的武装队伍的占领区。当他走过一片高粱地时，发现有些带枪的人正在活埋人，因为高粱地这边是解放区，那边却不是。当有人从那里经过时，他们不由分说抓住就活埋。他一走出高粱地的时候，立刻就被他们发现了。有一个当官模样的人招手让他过去，过去之后有几个人围上来，用枪指着他喝道：你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他回答说：从寿光来到灵渠去。干什么去？
去传道。
哈哈，别走了，你已经到家了。这时那个当官模样的人走了过来，歪着头打量了大叔一会儿，向那几个当兵的摆摆手，他们立刻闪到一边去，又问了他几句话，便挥挥手让他走了。同一条路上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从大叔后面越过他到他前面去，大叔亲眼看见他被他们抓住活埋了，大叔后面的一个人也被抓住活埋了，只有大叔自己平安地过去了。文革刚刚结束时，大叔去临清，途经济南，祁宏哥去车站接他。他见到祁宏哥，从心里爱他，一心要送他点什么表达心里面的爱。可是他想来想去，所带的东西中什么礼物也不能与这爱相称。后来他郑重其事地把祁宏哥叫到面前，语重心长地说：祁宏啊，大叔要送你一句话。大叔这一生遇到过这么多人，经历过这么多事儿，知道世上只有耶稣最为可爱、可靠、可亲。祁宏哥立刻流下了眼泪，大叔也从心里觉得释然。
时间像一双无情的手，催促我向前，不停地走。曾经有也不能长久，我该抓住什么？永恒的爱是我心所求，永生的盼望不是奢求，耶稣的应许都不会落空，我相信他的承诺。 不停地走，曾经拥有的也不能长久，我该抓住什么？我心所求，用什么盼望？不是奢求。